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22号下午在首都华盛顿近郊国家港举行的 CPAC 会议上作为压轴嘉宾发表演讲，受到现场民众热烈欢呼。川普总统说，人民赋予我们在华盛顿做出巨大变革的巨大授权，我们将兑现这一使命。川普在长达大约一个钟头的演讲里面表明，他计划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收回。他说美国没有将巴拿马运河送给中国，并且说要从控制住运河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手里面收回运河。另外他说美国已经和乌克兰相当接近达成协议，有望获得乌克兰的稀土矿藏。在这场美国保守派中颇具政治影响力的 CPAC 大会上，共和党夺回白宫宝座，取得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多位内阁成员接连获得确认。川普大力赞扬了几位内阁成员，包括国防部部长皮特·克格塞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 F. 肯尼迪和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川普说他的第二任期将拯救美国经济，并将从关税中为国家带来巨额收入。川普在演讲里面还称赞埃隆·马斯克的工作非常出色。川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先至刚刚过去一个月，他上任之后即撤销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精简机构。川普说他将会和马斯克一起前往肯塔基州的洛克斯堡检查国家的黄金储备。在演讲的结尾，川普预测共和党继2024年大选胜利之后，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取得奇迹般的好成绩。他呼吁共和党在未来四年继续战斗、战斗、获胜。美国和乌克兰2月23号说，双方即将就一项涉及关键矿产的协议达成共识。根据协议，乌克兰将向美国转让大部分稀土矿产开采权，作为美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回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双方在协议上已经取得进展。他透露草案要求乌克兰为美国提供的每一美元军事援助支付相当于2美元的矿产价值。他同时强调希望能够在财务条件上获得更好的条款，以减少未来几代乌克兰人的经济负担。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美国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高达128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援助，这一数额甚至超过欧盟27个国家的1240亿美元的总和。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预计泽连斯基将会在这个礼拜内正式签署该协议。威特科夫补充说，最初泽连斯基曾经拒绝美国对乌克兰一半稀土矿产的要求，但是随着谈判的进展，双方最终接近达成一致。川普之前曾经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应当获得相应的回报，并要求乌克兰偿还之前的军事资助。他还批评前任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方式，认为这个对美国来讲毫无经济效益。但是泽连斯基则强调，美国政府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援助属于赠款性质而不是借贷，因此乌克兰无需偿还。他说这个是一笔援助，并不是借贷，我们不用归还。或者有人会认为这个不公平，但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战争情势仍然在升温。在过去一个礼拜内， 俄罗斯就向乌克兰发射了1150架攻击型无人机、1400几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35枚不同类型的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这场持续升温的袭击称为空中恐怖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2月23号，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期待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顺利进入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他强调，美国希望停火能够延续，以推动更大范围的和平谈判。不过，该协议的落实仍面临挑战。哈马斯礼拜六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释放了6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则计划交换释放600几名巴勒斯坦囚犯，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指控哈马斯在移交人质的时候进行侮辱性仪式，并且决定推迟释放囚犯。他说，只有在确保下一批人质安全获释，而且不再发生类似的羞辱性仪式之后，以色列才会履行释放囚犯的承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亦谴责哈马斯公开展示人质遗体的行为，并呼吁双方遵守国际人道法，而美国政府强调将会继续调解，以促进新一轮谈判。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礼拜日下令继续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他说，以色列军将在当地驻守至少一年，以应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袭击行动。由于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袭击事件增多，以色列军自1月21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两日之后，开始对西岸北部一些地区实施扫荡。目前这一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咁耐。分析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仍面临诸多障碍，如果双方未能履行承诺，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特使魏科夫表示，他计划在这个礼拜三前往当地和双方展开协商，确保停火协议能够延续。2月20号，美国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迎来神韵艺术团的首场演出，但是当日上午，当地警方接获剧院内有炸弹的威胁信息，立即展开调查，并对场馆进行疏散以及安全检查。直到下午两点，警方确认并未发现任何爆炸装置。威胁解除之后，当晚神韵艺术团按计划完成演出。该事件迅速引起美国政界的关注。美国德州国会众议员兰斯·古登21号发文谴责中共的恐吓行径，说中共一直无耻地向全球神韵演出剧场发出炸弹威胁，这种破坏行为不会得逞，神韵将继续展示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正宗中国文化。前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麦迪逊·考索恩亦在22号发文强调，中共正在度加大力度攻击神韵等美国境内的中国异见人士，但是面对对自由的威胁，美国人民不会退缩。神韵艺术团发言人则指出，这个并不是神韵演出首次遭遇威胁。今年巡演期间，加州圣何西、伯克利、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德州圣安东尼奥以及波多黎各圣胡安等多地的剧院都收到类似的炸弹恐吓，这些威胁多数是用中文发出，怀疑与中共相关。神韵艺术团主持人林李善21号亦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展开彻底调查，找出幕后黑手。林李善说， 这些恐吓行为不单止针对神韵，亦是在度挑战美国的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亦关注这件事。NBC 报道说，美国当局已经计划加强对神韵演出的安保措施。ABC 社云透露说，神韵在过去三个月内已经收到50次类似的威胁，并指控中共是幕后黑手。霍士新闻第五频道分析说，炸弹威胁只是中共多年来试图阻止神韵演出的众多手段之一。另外，华盛顿观察家发表评论文章，直指中共透过恐吓和渗透媒体手段攻击神韵，意图干预美国的言论自由。作者布莱恩·泰夫强调，如果我们允许中共决定谁能够在美国发声，那我们将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对中共的干预行为进行追责。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实施一系列的关税政策，其中包括对所有中国商品则征收额外 10% 的关税，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不过两国的关税计划延后30日。彭博社礼拜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2月20号在华盛顿和墨西哥代表团会谈的时候明确指出，墨西哥应该主动出招，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借此平衡双边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政策争取谈判空间。与会的还有贸易代表提名人贾米森·格里尔以及白宫经济顾问海文·哈塞特。墨西哥方面，由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领军出席。双方就关税与贸易调整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双方将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从上个礼拜开始就贸易议题展开后续讨论，但墨西哥仲未对是否征收针对中国的关税作出正式承诺。埃布拉德在社交平台上说，这次华盛顿会晤富有建设性，他对这次两国之间一系列谈判中的首次对话表示乐观，并且说联合工作将在24号开始。另一方面，川普政府重申，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不加强对非法移民以及芬太尼走私的管控，将不得不对其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近期积极推动整顿中国廉价入口商品，旨在扶持本土产业，并借此缓解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另外，为了避免川普威胁征收 25% 全面关税，墨西哥正在努力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